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2月16号，《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共政府官员指出，北京仍然希望将工作重点转回发展经济嘅轨道之上。相关消息引发关注。
中方匿名官员表示，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何立峰正在起草一项经济计划，目标是在明年实现经济增长超过5%的目标。在近期的一场会议上，何立峰呼吁出台放松风控、提振房地产和恢复企业家信心的政策，以提振经济。消息人士还说，北京希望放松对科技和补习班行业的管控，亦准备结束对互联网行业的审查。其中一项措施将允许滴滴网约车软件在国内手机软件应用商店重新上架。而在一日之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中欧工商领域对话中致辞，宣称有信心在明年恢复中国经济发展、改善房地产等行业的资产负债状态。但是在中共当局不断释放利好信号之际，中共政府的统计部门却发布了半年以来最差的经济数据，其中显示从零售、进出口到房地产行业的数据都变得空前惨淡，固定投资出现12个月以来最差的局面，而中共政治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亦因为疫情爆发而推迟。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北京好难找出太好的对策拯救中国低迷的经济。他之前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经济发展一般有3架马车，即出口、投资同埋消费。基本上投资呢一部分，政府能够做嘅空间好有限，因为而家大量嘅坏账喺度产生，特别系因为3年疫情，好多人收入大幅下降，靠消费嚟提振经济系唔可能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认为，无论政府是要救出口、救投资坏账，亦或是救房市，应该都不多可能获得具体成效。在出口行业，订单转移、产业转移没办法扭转。当局要救房地产，现在已经荒唐到鼓励大学生买屋，或者等年轻人用父母的养老金买屋，但是仍然不能够救房市。这个意味着地产泡沫肯定要破灭，中共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中国多地疫情爆发，网络传出消息，武汉中南民族大学一名学生在宿舍期间因为感染疫情高烧导致休克，不幸离世。截至目前，微博等大陆社交媒体已经全面封锁相关消息。
网友转发截图表示，一名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生独自留在寝室，发烧之后死顶，导致休克。最后宿舍管理员查寝的时候，发现人已经走了。同一日，遗体交由武汉殡仪馆的黑色车辆接走。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评论表示，这些都是中共匪党的罪行。社博赌气式的开放，害了不少人。年轻人亦都顶唔顺，咁样嘅悲剧已经唔止一次发生。中国普通人活得越嚟越艰难。喺14号，四川一名23岁医学生带病上班3日之后突然离世。消息发布之后，网民纷纷谴责官方食人，亦引发咗中国各大医学院嘅抗议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医学生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包括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江苏徐州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等校的医学生都发出抗议，反对超出负荷的工作和低薪的劳动，批评当局压榨住院部门的医学生。谭黛玉是学生，谈责任便医生，并要求同工同酬。截至到目前为止，大陆微博等社交媒体仍然在高度限制关于疫情蔓延的消息，但仍然有大量资讯显示中国多地的疫情相当严重。15号，网络流传出一张辽宁省沈阳市某殡仪馆内的照片，其中显示几乎所有的遗体冷冻库都被占用，这个令到来访者感到十分惊讶。 中共官媒亦都披露，北京某三甲医院医师承认，目前一线嘅医生中有唔少感染疫情，仍然喺度翻工。医院方面甚至明确话俾医生知，即使确诊，如果可以硬顶，仲系可以继续翻工。微信公众号作者萧日引用第一财经报道指出，当大城市喺度排队抢药嘅时候，喺中国嘅乡镇地区，疫情已经三年。面对突然开放的疫情管控，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应对，不知道提前预备什么，感染之后应该吃什么药，这些都一无所知。邵日表示，担心当明年春运开始进行之际，真正的风暴才算刚刚开始。
12月16号，多家外国传媒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再次对台湾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受到影响的产品包括鱿鱼、五仔鱼、秋刀鱼和煎鱼等渔业产品，总价超过 1.6 亿美元。包括台湾最知名酒类品牌台湾啤酒、金门高粱酒在内的多种饮料和零食亦都遭到禁令打击。
在最新一轮的出口禁令当中，中共政府声称被禁商品的注册信息不符合新的文件要求。中华民国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15号表示，大陆方面不断退件，又不提出明确理由，是借用行政管理的名义设置贸易障碍，这个令到从业者难以配合。自从2021年2月限制台湾凤梨等产品出口之后，中共政府采用多次贸易限制的手段打击台湾，很多产品在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情况底下遭到叫停。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认为，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出自中共政治打压，属于恶意停止进口。近年中共政府在打击台湾出口产品的领域变本加厉，这个已经令到大家更加能够认识到中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伙伴，和他做生意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短期可能盈利，但只要他一反面，商人就会即刻血本无归，甚至可能赔上整副身家。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近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打击台湾贸易既有报复的心理在里面，又有搞事的目的。面对国际上对中共的围剿和国内的巨大民怨，中共极需要一个外部因素来缓解压力。
波兰前外交部长、欧洲议会外委会资深议员符提加一行三人在15至18号访问台湾，期间造访中华民国外交部、大陆委员会、经济部、欧洲经贸办事处等部门，讨论波兰乃至欧盟同台湾方面合作的前景。
对于今次访问，外交部声明提到，符提加对台湾的民主保持长期支持，多次在欧洲议会发声鼓励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支持台方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曾经表达对香港人民的支持。今次访问在俄乌战事持续、台海军事威胁不断的情况下进行，符提加将会就台湾与波兰乃至欧盟的经贸合作领域进行交流。声明指出，符提加议员的今次访问是对台湾作为欧盟重要印太伙伴投下的强烈信任票，亦希望此行能够为台湾与民主伙伴的关系累积更多动能。
以下是本台记者飞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多名参议员13号联名提出一项两党立法议案，要求对华为等不可信任的中国 5G 技术公司实施严厉制裁，包括阻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银行系统等措施。
这项议案指控这些中国企业针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要求将他们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实体和个人都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或者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人或者团体。一旦进入这个名单，这些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业务将被立即冻结。较早前的11月，美国禁止了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5家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它的设备。最近几年， 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围堵并剔除华为 5G， 以避免它继续盗窃美国数据。其实早在2020年，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就有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过类似的议案，试图限制华为等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都未获成功。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希望之声表示，今次这个议案通过的概率较高。第一，它是跨党派的。第二，川普时期就已经将 5G 断了线，拜登开始断这些手机用品，包括它的平板，因为这些东西还是有可能借由美国的电讯网络去摄取美国的国安机密。所以我觉得就第二点来讲，它通过的机率也都是高的。上个月，拜登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举行了长边会谈，双方就反对俄罗斯动用核武达成共识。中共表示将重返气候危机合作，并且双方都认为应避免新冷战。12月11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团访问中国。除了延续上个月拜习会管控美中竞争的谈话之外，亦都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访华预做准备。但邱思怡认为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翻不到过去。长期来讲，美中的竞争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包括在经济、在军事上、在科技上。美中的分道扬镳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件事随着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举办会更加明显。